好，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什么叫做轻慢呢？轻慢呢，就是藐视的意思，就是说神呢是不得被人所藐视的。那我们会从这个利未记第十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在这个第十章呢，最特别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有这个亚伦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拿达，另外一个叫做亚比户。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因为献这个燔火呢而被神击杀啊，我们知道他们一定出了问题。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表现出什么，那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学到什么功课。那如果我们在看这个第八章的话，这个利未记第八章，那利未记第八章是讲到什么你知道吗？第八章呢是讲到高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做这个祭司。那上次呢我跟你们讲过了，做祭司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很崇高的，每个人都羡慕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之后呢为什么有一些人呢是同一个同属于立位的人，但只有立位的人呢有资格啊做这个祭司，但是呢当然这个立位必须是从这个亚伦的这个家族出来的才能够做祭司。所以呢大家都很羡慕，以致有些人呢他们嫉妒啊，他们说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做这些带领的工作，为什么亚伦跟摩西只能够做带领的工作，他们就嫉妒。所以呢在他们的以色列当中呢，这个祭司呢是一个很特别，是人所羡慕很崇高的，是神特别给他们的一个职分。所以呢在第八章呢是讲到说神呢就高立亚伦还有他的儿子做这个祭司。那他们做祭司他们要有所谓的一些所谓的一种礼仪啊，一种礼仪，他们必须要各种各样的一种礼仪。你比如说你看这个第八章二十三节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等等。 OK， 之后呢33节啊，这边怎么说呢？你们去见不可出会幕的门口，等你们承借圣治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去见承借圣治，就是说他们要在那个会幕里面呢被那守在那边能够预备要做开始做这个祭司。然后来到第九章，你看啊，第九章啊，到了第八天到了第八，就是他们已经行完了这个所谓的高莫的这个礼啊，承受这个祭司圣治的这个礼了。到了第八天，就是第一天，就是开工了，他们开始侍奉了。第一天开工他们开工开始侍奉了。啊，摩西呢，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真正的投入进去来做献祭的这个工作，就是做一个祭司。所以呢，神的确是很印证，神很印证他们的这个侍奉。好，你看第22节到24节，第九章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1、2、3。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你发现到当时呢，这些祭司呢，把那些祭物呢放在坛上的时候呢，当这个 亚伦摩西进入这个会幕的时候呢，然后又出来为百姓祝福的时候，耶和华荣光就向众民显现，而且有火呢，轰出来就把那些祭物呢全部烧掉。这表示说神悦纳他们做这个祭司，悦纳他们代表这个为以色列人呢献祭。好，那接着来到第十章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就发生了这个惨剧啊，就发生了这个惨剧。那这个第一节怎么说呢？亚伦的儿子拿大、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啊，盛上火，加上香啊，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啊。这两个儿子呢，他们献上那个燔火，然后接下来就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消灭、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因着他们随便，他们没有按着神的这个命令、这个吩咐来做，从天上来的火呢，不是来烧那个祭物，乃是把那些不尊耶和华为圣的人呢，把他们烧死。啊，这个是很可怕，忽然之间，轰！忽然间，神的火呢就把他们烧死。记得那个在这个新约的时候，那两个人，那个是撒非拉跟亚拿尼亚，他们也是欺哄圣灵，当场就倒闭。那这个他们这两个人拿到跟亚比户，到底他们做错了什么？这边圣经说，他们拿自己的香炉 ，OK 没有问题，盛上火，再加上香，那么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然后这个我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东西呢是什么？他们呢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肯定他们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到底哪一方面没有遵守呢？如果你们来看啊，就是说他们呢应该很可能啊，这个我们不一定把这可能呢，他们没有把那个火呢他们没有从那个这个什么那个燔祭坛啊，就是烧那些这个祭物的这个坛那边拿那个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如果你要看一看这个民数记的话，民数记这边讲到说呢，14:46说，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那这边呢主要注重的是说，摩西呢吩咐这个亚伦呢，把这个坛啊，这个坛就是在这个会幕这个门口进门口的那个坛啊，烧祭物的那个坛呢，那边取一些火来放在香炉里面。好，那这个亚伦跟拿单呢，可能他们所盛的火，你看他们盛上火，这火可能我们不敢一百了，可能他没有从这边拿。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按照这个出埃及记所记载的，那个香呢，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说你要几时烧你就烧的，他们有定时间的，他们有定早晚的。如果你看啊，在出埃及记30:7-8，那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呢，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呢，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啊，要有时间早上跟晚上哦，你不可以说哦，我其实我很喜欢很香啊，哇，哪来这样子烧啊？不可以的。那神呢，限制，甚至啊，禁止人啊制造这种香啊来秀了嘛。啊，你不白净，你不可以说哦，我看到那种祭司那种他们烧那个香，哇，你看他烟飘上来，又很味道很香哦。我回家我自己哎制造那个蜜，用那个秘方来制造，圣经里有记载的，制造神说不可以，制造这样子的香的人呢，必要说除灭啊。所以呢，这圣经说你们要记早上晚上，那这时候呢，可能不是早上，可能不是傍晚。啊，可能不是黄昏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是啊，当你这个香啊，香烧香 这个讲这边三十章这边讲的是烧香呢，是单单讲烧香罢了哈。而如果要把香放进这个香炉里面呢、啊，香炉啊，那又是另一个特别的一个条例，你不可以一个祭司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放进这个香炉里面，香不可以放在香炉里面，它有一个日子呢，那只有在这个赎罪日，只有在这个让大祭司来做了。你看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那边说，那香炉啊从耶和华面前坛上盛满火炭啊，又拿一崩倒细的这个香料呢，都带入幔子内。那这个是讲到大祭司呢，在每年一度的这个赎罪日里面呢，他们才能够把香呢放在香炉里面烧了之后呢，然后带进这个会幕里面，然后进去那个至圣所那边，啊，烧，免得那个神的荣光呢，会击杀那个大祭司，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有神的这个特别清楚的讲，说你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谁呢？这两个儿子呢，拿大跟亚比户呢？他们献上的东西呢，是神所不悦纳的，是圣上的话，凡火就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做的。那神是轻慢不得的，不可以开玩笑的。那我们神所讲的东西呢，我们都要遵守。那这边所以我们可以学到第一点呢，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比如说我们来到侍奉，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神说我们来到不是我们来到人的面前，我们必须要预备心，我们侍奉，我们不要带着好像说没有问题，我来好像是这边来这边表演或者来这边玩玩耍，不是的，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呢，都是侍奉的，无论你是这个音响的，无论你是招待的，无论你是分发圣经的，无论你是领唱的，无论你是弹琴的、事情的，那弟兄姐妹，这都是在神面前，都是一种侍奉。神要求我们什么？要我们从心里面要预备心来侍奉。你在家里呢，你要预备你的心；你在家里呢，你要祷告，你说神啊，我来到了这里，我不是在人面前侍奉，我乃是从心里面呢来敬拜那位创造宇宙万物、那位有爱我的神。那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尊敬啊，所要遵守的这个命令。那当然，在其他的方面，神也特别的给我们一些命令。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清清楚讲，清清楚楚的讲。那我们到底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注意？我怕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啊。神说只有一位神，但是有时呢，我们就让别的东西呢成为我们的神，很容易的，一下子我们的事业就会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老板就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这个家庭就会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自己都会成为我们的神。那这都是呢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神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神说只有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他。那当然神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子用那个火忽然之间把我们烧掉，不然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边，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是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的话，神可以随时随地呢砰一辆飞机啊，从那个飞这个 A 杯上边呢砰冲过来，大家都被什么被烧毁掉。可能呢，如果神要这样子，但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我们要先知道说神的命令是什么，神说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按着他的意思而行。还有另外一处圣经说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的东西一些记载。这是神的教导，说你们要好好的热心的侍奉。 这个是神的教导，我们要遵循，我们不要变成说我们被一些东西所拖累，以致我们对神的这个侍奉的心呢，慢慢的冷淡下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好，免得神呢击打我们。啊，神不一定用火来烧我们，神可以用别的东西来烧我们的，来做我们的教导我们、管教我们，很多方法的。只要一只小小的这个细菌，只要一只小小的一个刺，只要一个小小东西飞进我们的这个耳朵里面，只要一样东西，啊，这个不是所谓的吓我们，这乃是说，有时神呢是轻慢不得的。神叫我们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侍奉他，我们要侍奉他。如果我们检讨我们自己，今年我的爱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侍奉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热心？如果我在这方面有亏欠的话，快快回来。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任何东西把你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地位占掉的话，你要把它拿回，你要把它除掉。你除掉，你不除掉，神的这个火会来教导我们，会来管教我们。当然，我说我们不会失掉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将会失去很多的这个赐福，失去很多的恩典，失去很多的这个平安。啊，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要遵守他的命令。那第二点呢，这讲到在这个第四跟第五节那边呢，第四跟第五节那边怎么讲呢？这边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跟第五节，一二三。摩西召了亚伦束缚乌谢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好，这边呢，当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他呢，摩西呢，没有叫亚伦啊，你把他抬出去，没有，他叫他的这个束缚的儿子米沙利，就是亚伦的这个堂兄啊，两个人呢，把他们抬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要叫别人抬呢？自己的儿子死，应该自己抬啊，对不对？你的儿子死，你要不要自己抬？通常是我们做父亲的，一定我们父亲能够，我们把他抬出去，通常啦，对不对？那在这边为什么不给抬呢？啊？有罪的缘故啊，他的原因呢？这种不可以因着这个死尸呢而变得不洁净。因为对于这个祭司呢，大祭司，特别是大祭司啊，那大祭司呢，他圣经里面有一条条例说，你就是你的亲人啊，就是你的太太也好，就是你的儿子死掉，你都不可以因着他是你的亲戚亲属，很至亲的这个亲属而使到自己不洁净。所以在这边呢，摩西呢没有叫亚伦去做，反而叫他的一个亲戚，他堂兄呢把他们抬出去。那这表示说呢，要保持圣洁。如果给你看那个经文的话，你看在那边的利未记21:10-11那边怎么讲呢？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到了膏油啊，又承接圣旨，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啊，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你发现这个要求就是那么高的，你不可以因着死尸，你的亲戚是死了，但是却不能够因着这个缘故呢，把自己弄脏在礼仪上的不洁净。那这表示说，在凡事上呢，都要圣洁，你不可以因着一些事情，你自己就变得变得不干净，不能有罪， 啊，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要注意，有些东西表面上看下去合情合理的啊，本来我可以帮我的孩帮我的孩子的啊，因为他死在那边，我应该帮的，但是神说不，这不是你应该动的，因为你一动之后你就会变得不圣洁啊。照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要注意哪一些东西表面上看下去好像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一动之后呢，你就变得不圣洁。那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音乐啊，音乐我们要注意。我们通常我们是鼓励大家多听圣乐。那如果你把圣乐的这个歌词啊，来跟这个现代的这个流行歌曲的这个曲，它的这个里面的歌词啊，两个来对照的话，哇，你发现到真的是一个天渊之别。一个呢，诗歌呢能够什么提升你的什么，你的这个与神的这个关系，让你对能够思想到神，让你生命呢有所长进。那另外一种歌呢，让你飘来飘去，你爱我爱你，请我你请我浓样子的那一种的感觉，以前我们不会觉得，但是当我们多听见圣诗，当我们放靠我们的圣诗的时候，那一种呢，再能够把人呢提升到神那边去。另外一些歌呢，是把你从神那边呢拉开，越来越离开，在那边有时在那边做梦，对不对？那种只不过是一种感情的一种抒发罢了。啊，多听圣诗，不要听那些少听的，最好是不要听的流行歌曲。当然了，摇滚的音乐听都不要听。啊，当我们多听这个圣乐的时候，你听到那些摇滚的时候，你就哦，知道这个是不对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自己放松了，啊、哦，你让不保持这个圣洁，你就慢慢听一点哦，流心呢、啊，越流，就溜过去另外一边，你越来越那音乐呢，越来越啊、所谓的那节奏越来越强劲的，越来越所谓的没有那种次序的，那你就发现到，你就慢慢离开了神，你就不喜欢圣乐，你就喜欢那种啊那世人的那种音乐，那就不好了，那就不是圣的东西。好、哦，这个是其中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在讲话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就有一些话语，那特别有些在学校，啊，一些学生讲的一些话，啊，你知道是什么话？那种话呢，每一个都会，现在每一个学生都会讲啊，不但男孩子都讲啊，女孩子也是讲啊，你明白啊？在学校的时候讲的好像没有事情那样子，那些粗话。甚至呢，在他们的这个脸书那边呢、啊、，Facebook， 他们交谈呢、啊，他们都是加上一个，那个四个字母的这个粗话，你知道吗？你看一看，就是这么讲。那这个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哦、我们都要注意，免得说，我、哦、以为可以跟人家讲，你也跟着讲，不应该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特别要注意的，当然是来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性关系。啊，在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人呢常常说啊没有问题，只要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呢，大家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由的住在一起，所以有所谓的同居，或试一试看看可以不可以啊、适合不适合，然后才考虑结婚，如果不适合，大家就离开，啊，这样子是不对的。然后而且有同性恋，然后以前呢，同性恋的东西呢，我们那个时代啊，我们不明白它的意思。当你讲到 homo， 什么是 homo， 我觉得很奇怪。那现在啊，小六啊、小五他们知道什么叫 homo。那讲到 lesbian， 这个你跟你的这个同性恋，那以前我们根本不懂是 less， 现在的人呢、啊，他们很顺口啊。Lesbian， 他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啊！要注意这些呢，都会使到我们的生命呢变 怎样受到这个污染啊，变成不圣洁，我们不可以沾这些东西，特别是这个婚前的这个性关系要特别的注意啊，无论是男或者是女啊，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啊，现在还没有结婚的，你们要注意啊，要注意这方面呢，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做，很多青少年人都做，所以他是觉得说这是我长大的一种表现，我能够有这个性关系是因为我已经成长了，我已经像一个成年人了，但是这一个呢在神面前呢是一种极大的这个罪来的，要避免，要保守自己圣洁，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另外一点呢是在这个六节到七节那边，六节到七节那边我们一起来念，六节到七节，一二三，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与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触，我们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耶和华的话行了。那这个呢就讲到说，那按理说他们的这个兄弟，他的孩子死了，他们一定是会悲哀，对不对？按理应该悲哀啊，他们悲哀的的这个表现什么呢？特别是在那个中东了，他们呢就是他们就把他的这个头罩拿出来，然后头发呢就散乱，然后有的甚至什么，他们会说撕裂自己衣服啊，表达出自己内心的那一种的哀痛。但是摩西说你们不可以，虽然现在你的亲戚死了，但是呢你现在呢是一个受膏的这个祭司，你们有责任在身，你们有责任在身，你必须要保守自己免受这些东西的搅扰，你不可以因着你的亲戚的这个死而束缚了你们应做的东西。所以呢这是教导他们什么，要有负责任的这个侍奉，负责任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在神面前侍奉你必须要能够有负责任的。那虽然你发生一些东西的确是跟我们跟你有很大的关系，你但是这种东西呢不能够影响你对神的侍奉，因为你是属于神的，你的目标是神，你必须要能够所谓的激励啊，自我激励，让你能够专心的侍奉。当然我相信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呢、有一天如果真的是我们亲戚，我们的这个至亲的人离开世间，我们一定会感到很难过的，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一定会被影响的。但是呢我们需要靠神说，神啊，我还是需要，如果需要在哪里继续需要我侍奉你的，我仍然能够专心的侍奉，这个是神所要求的，因为神不要你因着这些东西呢而失去了你应付上的这个应做的应付上的这个责任啊。你知道这个宋尚杰呢有一次他在外地传道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他的孩子啊去世了，但是因为他知道说他在那边他的道还没有讲完，他就跟神说，神啊，我会继续的在这边讲完的。所以他把他道讲完之后呢他才回去，那时候呢他的孩子已经被埋葬了啊，他呢就是愿意尽上他自己的责任。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我常常提的这个 William Carey。 那 William Carey 呢他这个太太呢娶了这个太太呢，当他生了第二个儿子，他第二儿子呢忽然之间呢离开世间，他这个太太呢就承受不了这个精神的打击，他变成了精神有点恍惚，或者有点精神有一点不对劲啊。 那按照这样的情形呢 ，William Carey 呢是很难的继续的所谓的侍奉。但是 William Carey 却知道说，神要召他到印度那里去，要召他到印度那边。所以呢 ，William Carey 呢就必须要说，我要尽上我的力量，我要负上我要对神负责任。神既然召我到印度，我就要去印度。但是同时间呢，他在身边又有一个太太，这太太呢神经不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他说没有问题，我还是呢要带他去。他最后一分钟呢，还是把他带去。然后带他去印度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呢还一样，他的情况呢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什么，越糟糕啊，越来越糟糕。本来看看那个墙壁，看一下子还会转回头来。如果再去那边，他一直看那个墙壁啊。如果你的一个先生看你的太太一直看墙壁的话，你心里会怎么样？你知道不妙了，不妙了。但是呢 ，William Carey 呢没有因着这样子缘故呢而放弃，而忽略了神对他的呼召，他仍然继续的专心的去侍奉神，以致呢他在这个印度那边，他为印度的那边的这些基督徒呢，做出很多的贡献，替他们翻译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许多圣经，许多的原语和印度的原语，从这个英文翻译到这个印度文，因为印度呢那边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所以他翻译成很多印度语言。神呢使用他，所以呢来到我们在这个侍奉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神要你侍奉的时候，你要负上责任。有时候在那种很使我们很难熬过的那种时期，我们还是要靠神说，神啊，你帮助我，不要让这事情呢来拦阻我，不要让一些东西呢来把我的注意力移开，让我能够专心的侍奉。因为我们一生一世呢，我们的侍奉就是为着神。我不是说你的孩子如果有遇到问题，你不要去看他，因为你孩子生病了，你不说啊，不要理他，我继续说，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是要照顾，但是不让这个东西呢影响你侍奉的心，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我的意思是在那边，我们很多时候会被一些我们觉得应该一点东西，我们就不来侍奉。哦，因为这个我的先生有一点东西，我就不来侍奉。哦，因为我的那个厕所那个东西推不下，哎呀，对不起啊，我要修理，我就不来敬拜。不，神要求我们呢，是好好的来侍奉他，不要被东西所影响，好像这个亚伦那样，他不因着自己的孩子而在众人面前来发泄自己的这个悲哀，以致会影响他的侍奉。你看第七节，你们也不可出这个会幕的门你不可以说去参加你儿子的这个丧礼啊，没有了啊，恐怕你们死亡啊，恐怕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啊在你们的身上，神已经膏在他们身上，神要他们这时候侍奉，你就好好的侍奉，不要被东西所影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啊。接着下来呢，你发现到在这个第九节那边就是第八节说到，耶和华小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呢，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所以当这个事情这个两个儿子被神击杀之后呢，摩西呢又特别，耶和华特别的告诉这个亚伦这个关于不可以喝酒的事情。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推测，有些学者就推测说，这个亚伦的儿子啊，他们的死很可能呢跟喝酒有关，可能他们当时他们也是醉醺醺的，他们不能够分辨到底应该不应该放香，应该从哪里拿那个火 啊，他们做事情呢不清啊、所谓的啊、不是很清楚的这个很清醒的处理这事情，以致招来的这个从神那里的这个啊杀身之祸。所以呢，在这边呢，神在这边说，你们呢，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好、哦，免得你们死亡啊。好叫你们说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分辨，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就表示说你们在侍奉的时候，你们头脑要什么？要清醒，要清醒，你能够分辨。他们这个祭司呢，他们要很清楚咯，要清楚知道哪一个是圣的，哪一些不是圣的。比如说讲圣的 ，OK， 圣殿那种器具，那些都是圣的，你不可以让他靠近那些尸体啦，那些都是肮脏的哈。那都是肮脏的，你不可以让这些你的这个衣服啊，你不可以让它靠近那些，比如说啊、这些排泄物啊，那些都是肮脏的。那、洁净跟不洁净的，比如说他必须要分辨到底哪一些东西是洁净的。那这边圣经有一些地方说啊、那些长大麻风的是不洁净的啊，但是呢，那些啊、动物呢，他们也是要分出来，比如说凡啊。地啊，分两半啊，倒教的走兽啊，你们都可以吃啊。比如像羊啊、牛啊这些，他们有这个它的这个地啊，分成两半啊，分两个部分的、啊。而且它倒教啊，倒教是说它吃的时候，它又会啊、把它所谓的吐出来，然后在嘴巴那边咬来咬去的，像牛样子啊。啊，牛啊，整天都在那边咬，就是它叫倒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啊，倒教这种动物就可以啊。但是猪呢，猪是呢有分成两个，对不对？你知道你们吃猪脚吗？它有的地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但是它有没有倒教？猪有没有这种、没有，它只能在那边在这样子的声音罢了，对不对？啊，猪是啊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要分辨。所以呢，如果你喝几个人喝酒的啦，喝酒的人呢、喝醉了多啊，什么东西都是啊。模模糊糊的，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摇来摇去的，是不是啊？那些有喝过醉酒的人，那有醉过的人，你就知道啊，那东西你看不清楚，怎么来处理这个这个圣职呢？不能够。而且呢，在第十一节那边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小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啊教训他们啊，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呢，能够有那个清晰的这个脑子啊，头脑来教导啊，把神的律法呢清楚的教导。啊，如果他们喝了酒，醉了之后呢，要胡言乱语啊，怎么能够教导啊？啊，怎么能够教导？不能够。所以呢，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在侍奉那上面呢，要专心的这个侍奉。你要专心，你不能够被任何的东西来影响，你也不可以被东西来影响。那我们有很多东西呢会影响我们的，我们很多东西会影响我们侍奉的。比如说我们礼拜天，按理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我们是下午堂的啦、哦、当然你可以稍微睡迟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要太迟，不要太迟，太迟的呢会影响到你什么？你的精神，你隔天呢你就不能够好好的来敬拜神，你也不能够在这边很好的什么侍奉神，你在这边呢你可能在这边什么摇来摇去，晃来你头晃来晃去啊，要睡觉，这样就不是很好了。我们不可以让任何东西来影响啊，比如说你也不可以说你挂虑说哎呀我到底能够不能够好好的啊来侍奉神，不要。你要侍奉神呢、啊、你就专心了来侍奉神，不要挂虑说我有没有能力，你把自己交托神，就会赐你力量，神就会赐你能力来侍奉。那你还有什么东西会影响你的吗？你来这边侍奉有什么东西会影响你的吗？你会影响到我想到说哦我家里的那个洗衣机还没有开，哦我家里的那一窝饭啊还没有煮，会不会这样子？不要。还是说你想哦我家里的那个宠物还没有喂，会不会啊？要注意，我们不要让 任何东西来影响。你自己想一想，当你侍奉，你跟随神，哪一些东西会使你失去你的这个注意力的？那那些东西呢？你要拿掉，好像这个酒那样，你不要让酒来使你自己的侍奉呢受影响。啊，如果有人的这个意识在里面的话呢，我们也是要拿掉。啊，如果是有人的这个因素啊，因着你跟那一个人啊不好，也是影响你的这个侍奉，你就把那个东西拿掉，求神帮助，叫你能够专心的来好好的侍奉他。这是啊第四点，因为神要我们专心的侍奉他，不要说神漫不经心了啊，心不在焉了，无论在侍奉，无论在敬拜，我们的神呢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比如像传道人的话啊，你知道在这方面我要讲道，那我就必须要预备我的心，我必须要祷告。站在这边的人啊，不简单，因为每个人都看着你，是不是？每个人都看着我，我可以在那边打瞌睡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在下面那边可以打瞌睡？可以，没有人拦阻你。所以我去看哪一些东西呢会使我在这边打瞌睡的，我就要注意了啊，迟睡或者过累，营养不够，这些东西我都要注意，以致我能够好好的来侍奉神。那你们也是，你在哪一方面你要好好的侍奉神，你就必须要把那些能够使你的脑子模糊的东西把它拿掉，那才能够好好的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神是一个欺瞒不得的，你的神知道我们的侍奉，神知道你有没有把你的心放在里面，你放在里面，你的侍奉就蒙他悦纳。那最后的呢，是从这个十二节到二十节这一边呢，我们要知道呢是一个贯彻到底的侍奉。神所要的是我们贯彻到底的侍奉，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一二三。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赎祭，要在坛旁，不带下而吃，因为是直剩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们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那在这个祭司的这个献祭里面呢，他们有些祭呢是单单留给这个祭司吃的，而且祭司呢需要在一些特别的地方吃的。那你这个时候呢，这个亚伦呢跟他的两个儿子呢，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亲戚，他们呢就开始什么，有些东西会忘记掉，对不对？就忘记掉。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在这个他们所他们执行他们的这个圣职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遵着某一种的规矩，应该吃的就吃，应该烧的就烧，应该放在一边的就放在一边，很清楚，懂吗？这边很清楚。这边如果你们来注意一下，你看啦，对他们说啊，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剩下的赎祭啊，赎祭就是那些饼啊，那些赎就是那些跟那些卖那饼啊那种哈，那类东西要在坛旁边，不带轿而吃啊，就在坛的旁边呢，不带轿而吃，因为是直圣的。好，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好，所以呢，这个呢单单给他的儿子。那接下来呢是四节，你看呢，所摇的胸啊，所举的腿啊，所摇的这个是讲到是平安祭的哈，摇的这个胸的这个腿呢，你们要在哪里？要在洁净地方吃啊，这是洁净地方， 不一定在这个圣所这个圣处里面吃，圣处是讲到在会幕那边吃啊，就洁净的地方不一定，你可以拿到外面去吃，只要是一个干净的地方，那地方没有那个肮脏的东西。好，你和你的谁？而你呀、啊，而你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记中给你们当你们的份和你儿子的份啊。这个呢就可以跟他的儿女一起吃，上面那个呢单单给他的儿子吃啊。所以你看呢，这些神所给他们的这些条例是很细的啊，很仔细的，而且呢他们一定要做，把它按照这个规矩，按照这个条例呢把它做完。你不可以说啊，我不要吃就不要吃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你看呢、啊、当下摩西啊急切的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啊，随之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啊。哇，摩西发现了，哎，他们没有做了那个，他觉得不对啊，你们应该吃的东西你们不吃。那本来呢这个祭物啊，这个赎罪祭啊有两种啊，有两种，有一种呢就是如果你杀了那个祭牲呢，你就把它血，如果那个血呢带进去那个会幕里面呢、啊、然后弹在那个幔子那边呢、啊、然后又弹在这个金香炉，金香炉在这个幔子的这个前面的金香抹在那边啊，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赎罪祭呢就不可以吃，它肉就不可以吃。但是有一些呢他们是在那个外面呢，外面那个坛那边烧了多呢，它的血呢当它抹在这个坛这边就不需要，就可以吃。如果你来看这个第七章，你来看这个第七章啊，第六章第三十节，第六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所以呢这个在十六节那个利未记十章十六节那边呢，这个赎罪祭呢是没有带进，他的血没有带进这个会幕里面的，所以呢他们应该吃的肉，但是呢因着他们当时呢从这个亚伦的这个解释当中呢，因为他说啊第十九节，你看十九节，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啊，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啊，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就是说今天比较特别了啊，他们就拿去，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心情，没有这样子的胃口来吃，就把它烧掉。按理啊，他们必须要什么？把它吃掉的，明白意思啊？所以呢，这边所要讲的是什么？他们应该做的东西呢？他们一定要有始有终的，有始有终的。我在这边讲的是什么？贯彻到底的侍奉，贯彻到底的侍奉。我们不能够侍奉呢到一半呢我们就逃离，我们不能接受了一样东西，我们跟着我要做一样东西，但是呢到最后呢你却没有做啊，这样子不对的。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从年初我们讲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我们讲我们要好好的背经济，我们立志了，我们就要有那种的恒心，求神给恩典给力量来完成我们的侍奉，这个也是一种的侍奉，就是在神面前说，神啊，让我在这方面呢能够借着这样子能够在我的灵命上能够得到成长。我们要有始有终，你开始你就求神给你力量来完成，不要到一半的时候到三，现在是找一个作业事业尾，哇，就是最累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呢事业尾，那到六月更加累了，到七月八月九月已经半条已经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对不对？十二月的时候呢啊喘最后一口气，然后再一月再复生过来，对不对？啊，不要这样子，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我们的侍奉，我们要做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有贯彻到底的这个侍奉。你开始你就靠神的恩典。那你想，如果你在你的这个公司，你做一样东西，老板准不准你开始一样东西，然后做了一半你就把它撇在一边，看有没有这样的老板，有没有这样的老板？没有，那老板就把你炒，不是叫你来他的这个办公室给你训一下，或者给你一个特别的这个信，明天下个月一个礼拜后你不需要来了，是不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来到神的这个侍奉方面，和神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方面，我们对这个神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开始，我们讲开始走几步，你就说不要了，不要再做下去了，因为辛苦，因为我比较少，我们有什么时间？因为世界的东西比较重要，神的东西不重要。神的东西呢，可以放在一边，神的东西呢，可以搁在一边。那这是我们对神的这个态度。我们是特别，神说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态度呢，我们的确在藐视神。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在藐视神。我们在做神的东西呢，我们在藐视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这个下午，我们从这个亚伦他的两个儿子如何因着不好好的来跟随神，不好好遵守神的这个条例来做东西，让我们学习说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保持圣洁，我们要有负责任的侍奉，有专心的侍奉，而且能够贯彻到底的侍奉。我们开始做，我们就去靠神的恩典做到底，除非我们离开这世界，除非有别的什么特别的事情，神带领你做别的东西，那是另当别论。我们要尽量的有这样的心智，说神啊，我的心是要什么？是要来侍奉你。好，我的心是要来侍奉你，我不是要侍奉我自己，我不是要侍奉我的儿子，我不是要侍奉我的家人，我不是要侍奉哪一个传道人，哪一个牧师，我要侍奉你。当你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的时候，你的侍奉就会不同，你就会来专心的跟随，不需要其他人特别来推你，不需要特别的来在后面指使你，不需要的，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神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拯救我的那位主，我要侍奉你。我们去祷告。哦，神啊，你帮助我们。神啊，你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但是当我们检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神啊，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轻慢了你，我们都没有按照应该有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你。哦，神啊，你自己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跟随你这一方面的这个道路上，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你的，我们求神你自己来赦免，求你自己来复兴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叫我们在侍奉你的道路方面能够更加的以你为重，让你的名得荣耀，让你显为圣。哦，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随随便便的对待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侍奉，一切的这个所要做的东西，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